非常的熟悉，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查经查尼希米记，我们的检台信息也一直是尼希米记这样的一个信息。今天是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是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看来，尼希米记这个讲道系列这一堂信息应该是最后一堂。那我在思想过去我们所查经的所听到的这些信息，我觉得尼希米记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和精彩，大家同意吗？感谢主的恩典，如果能够把尼希米记拍成一部电影跟电视剧，我觉得里边的片段有高潮的部分也有低谷的部分，相信会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在尼希米记的前面的六章，第一到第六章讲什么呢？就讲到尼希米处书山的王宫，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开始重建城墙，对不对？我们来回顾一下尼希米和他的团队一共用了多少时间把这个城墙建好？一共用了52天的时间把城墙建好。所以我们知道，当尼希米带领这样的一个团队，他们就突破重重的困难，突破仇敌的这样的一个陷害，他们呢就同心合意，每一个人都对着自己的房子，对着自己眼前的那段城墙就把它修建好了。所以呢，52天实在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第一章到第六章就讲到把这个城墙修好了之后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他们开始建造什么呢？建造那个无形的属灵的城墙，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之前的城墙破坏，他们没有一个平安的地方可以用来敬拜上帝，所以建造城墙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上帝。因此呢，在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讲到尼希米跟文士这个伊斯拉，他们就开始建造这个无形的属灵城墙。当他们在建造这个无形的属灵城墙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建造。第一是不跟外邦人通婚，对吗？禁止跟外邦人结亲。第二是什么呢？重新恢复这个属安息日，对吗？第三是采取行动供应圣殿和圣工人员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在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无论是这个物质的城墙还是无形的属灵城墙都建好了。十二章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献城典礼，对不对？啊，非常的热闹，大家载歌跳舞，非常的欢悦，来歌颂敬拜神，就是一个献城典礼。如果我们按照电视剧来看或者电影来看的话，这部剧情是不是很完美的结束了？好像我们常常看电影，最后那个女主人公跟那个男主人公，他们从此就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对吗？电视就剧终了。但是尼希米记却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还多出了一个十三章。十二章是那么完美，可是十三章其实反映出人类的历史，我们的每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因为在第十三章的剧情当中讲到，当在亚达薛西王32年的时候，尼希米他在担任了犹大省长12年之后，他重新被这个王召回到王宫去了，对吧？当他被召回去的一段时间之后，犹大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重蹈覆辙，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光景当中，那种得罪上帝的光景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部剧本在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他们重蹈覆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看到在十三章当中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我们今天 我们基督徒的一些非常真实的属灵的写照。所以呢，今天我跟各位要谈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的思想是，请我们泡泡眼的同工帮我摁一下下一页。这个中心的思想告诉我们说，犹大人的属灵情况，他们今天也反映了我们现代基督徒的真实的灵命光景。因为我们常常立志，可是我们却常常失落，我们重蹈覆辙。尼希米他就强力地进行了这些属灵层面的一些的恢复的工作，同时也教导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在信念的真理上呢，我们要持守到底。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氛围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做得很好，当有的时候呢，我们氛围不好的时候呢，甚至我们的带领者，我们的同工不在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的软弱了。所以呢，很多的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是短暂的有效，但是真正今天使我们能够在人生信仰的道路上走到底的，就是与神建立这个关系，把上帝的话语持守到底。阿们。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要谈到的一个题目，就是要持守到底，不要重蹈覆辙。那么我会通过在尼希米记13章，一共有4点的信息跟各位来分享。这4点的信息也反映出了犹大人他们在破坏这样的一些的事情，但是尼希米就开始进行了恢复的工作。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圣殿给的库房给敌人使用。在经文的这个13章的4节告诉我们，先是门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房子，就是从前收成数祭乳先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所蒙的五谷的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聚祭的屋子。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里边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亚门人多比亚。多比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大家还记得在尼希米记的2章10节、6章14节都谈到这个多比亚在尼希米刚建立城墙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是一个狼主，他是一个耻笑的态度，是不是？甚至连狐狸爬到那个墙上去，墙都会倒塌下来，蛊惑人心，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他是造城墙的犹大人的仇敌。可是在这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管库房的祭司既然把圣殿当中的一个大房子给了这个多比亚，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看来是一个恶事。所以呢，第7节告诉我们是一个恶事。所以呢，尼希米他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他极其怎样子啊？他极其的愤怒，因此呢，他就把这个多比亚一切的家具哦，都从房子里把它给抛出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严重性。很多人在想啊，为什么这些的犹大人他们会这样子的重蹈覆辙，简直不可想象。尼希米在的12年的时候，属灵的光景不是很好吗？可是他不在的那段时间怎么样会这样子？原来我们说这个破口呢是一点点被打开的，对不对？后面他们利未人得不到供应，后来他们违反安息日的规定与外族人结亲，信念中断，原来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乃是这个破口慢慢的被打开的。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2个人，一个是政治学家，一个是犯罪学学家，他们就发明了一个理论，叫什么呢？叫做破窗理论。大家有听过吗？破窗理论，就破窗效应，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座建筑物哦，高高的建筑物，如果这个建筑物的玻璃有几个是破损的，如果你不及时的把它给补上，过一段时间会怎么样啊？ 这栋楼上会发现更多的破口，你了解吗？如果不及时的把它堵上，很多的犯罪分子他会看到这个上面没有人居住，他们可能会潜入室内，在里边定居，甚至是放火。这个叫做破窗理论。破窗理论是专门研究人犯罪的行为。比如说这个理论应用在当时的纽约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的管理非常的混乱，治安非常的不好。比如说这个墙上如果有人拿那个画笔做简单的涂鸦，他会发现哦，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墙上会出现什么呢？更多的涂鸦，这叫破窗理论。比如说我们今天走在一条街上，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街上有少量的那些的垃圾，少量的那些纸屑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把它清理掉，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更多的垃圾，这叫做破窗理论。所以呢，当我们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子，人的里边有一种释放性的纵容，这种释放性的纵容就给人带来了一种模仿，给人失去了一个警惕。我也相信今天当我们所有的人走在一个非常干净的街道的时候，谁都不愿意会丢出第一个纸屑，对不对？因为不甘心也不忍心。可是你看到已经前面有人在丢了，你可能会放松警惕，就可能会变成受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祭司管理库房的这个以利亚时，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他的破口在哪里啊？就是与亚门人多比亚结亲。当他一跟他结亲之后呢，整个属灵的氛围都受到了影响，百姓的警惕性也慢慢的降低了。所以这是一种我们在属灵里边的非常不谨慎的一种行为。所以呢，尼希米看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呢，他非常的愤怒，就把多比亚一切的家具都把它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之后，第九节，他吩咐人洁净这个屋子，然后把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这是一个重新恢复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破口？有没有一些的因素进入到里边来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的偶像？有没有一些东西占据我们的内心，隔断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我们要把它清洁出去，阿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常常的反思，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不洁净的污染的这些的垃圾把它给清理出去，把上帝的话语帮露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这样子就成为了一个洁净的器皿，重新恢复与上帝工作。我们知道祭司以利亚时这样的一个恶行还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因为他把一个大的房子给了多比亚，这个大的房子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是用来收那个奉献，是用来收那个五谷酒和新油，对吗？所以呢，这些所有供应给祭司的、歌唱的、圣殿工作人员所有的奉献都要堆放在那个房子。可是呢，他把这个大房子给了多比亚之后，就出现了连锁效应。那所有的奉献的东西有没有地方放？也就没有地方放。当奉献的地方没有地方放的时候呢，也不会有奉献。当圣殿没有奉献的时候呢，利未人能不能得到供应？他们呢也就不能够得到供应，他们的生活也就成为了问题。因此呢，这些的圣殿的工作人员利未人，他们没有了供应之后，他们只能怎样子啊？回家去耕地，回家去种田，回家去维持生计。当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圣殿的事情有没有人看管呢？便没有人看管。所以呢，这就是出现了属灵的一个失落，出现了一个灵命关系的一个败落的一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许多的地方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节。我们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圣灵带领他把福音传到了马其顿，从此之后就开启了欧洲宣教之路，对吗？我们知道在欧洲的历史当中，基督教是最复兴的。我们也知道在欧洲出现过许许多多的神学家，我们也知道宗教改革起源于发起于欧洲。然而我们观看近一两百年欧洲的属灵关系怎样子，我们看到曾经的欧洲有那么多富丽堂皇的教堂，对吗？很多的教堂盖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大。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是什么？许多的教堂没有人聚会，许多的教堂成为旅游的观光的景点，许多的教堂卖给别人当图书馆，卖给别人当餐厅，甚至卖给别人当清真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些的神父，那些的牧师呢？他们去哪里了呢？他们有的就变成了卖那个旅游景点的门票，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属灵光景的一个衰退。因为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没有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因为世俗的观念的影响，信念出现了一个低谷。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报告，在小小的荷兰，在很短的时间有4400所的教堂被关闭。为什么被关闭？因为没有人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欧洲号称基督徒的人数最多，可是基督徒当中去教会的人数大概只占6%。这叫什么？这叫蒙信人不信。什么叫做蒙信人不信呢？很多的人在自己家会挂上一个以马内利，在自己家会贴上一个我们信上帝的，可是人是不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是停留在一种表面的信念。我们可以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所做出来的跟基督徒的信念符合不符合呢？很多的时候是不符合。这叫做蒙信人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只是把信念当作一个宗教，而没有真实的每天连接于神，我想这样的一个光景是非常的可怜。我们再次来看美国的教会，其实在过去的很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没有下一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教堂，他们的聚会人数却非常的少。当他们聚会的人数却非常的少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聘请牧师，他们也没有教会里边的工作人员。因此教堂教会还能不能继续呢？就不能够继续。所以呢，这是一个属灵光景的一个倒退。当尼西米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之后，他就开始恢复圣殿的工作，他就开始把所有的利未人找过来，他就开始重新对犹大人传讲这个信息，叫他们重新把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五谷、新酒和油全部捐出来。然后呢，又派了祭司斯利米亚、文士撒度和利未人皮大雅以及副官哈难，他们重新组织他们的什么呢？组织他们的行政管理团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行政管理团队是非常的重要。我非常的感恩，在我们教会，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是整个运作都是非常怎样的有条不紊。因为在我们中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付出，从我们的主任牧师、教牧团队、长老会以及我们的行政团工，其实我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行政管理之事务，以至于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到了教会的时候，你感觉不是乱的，而是有一个次序的，同意吗？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同工都是慢慢的在摆上，甚至我们每一个的细节都是要经过研究的。我们常常在开这个同工会的时候，我们会来反思，我们会来检讨，是不是？我记得主任牧师有一次在同工会的时候特别说到，就是要爱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爱弟兄姐妹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有的时候当弟兄姐妹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研究我们的这个 这个教会的布局应该怎么样。所以后来我们多了后面几个帐篷，对吧？然后呢，进入到教会之后呢，我们的摆设应该怎么摆，我们的大堂里边的灯光应该怎么打，我们的冷气应该怎么开，让大家感觉到什么呢？一种被关爱，一种爱。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怎样，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有一个同工团队我们在打造。我们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所有大部分的小组，我们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牧养系统。我们透过每一个小组规范的查经，其实呢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回应。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被建造。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牧师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在这里边一边一边的来安排每一个的查经。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的小组啊，我们的组长在排节目的时候，如何一个季度八次查经，如何四次自由安排，如何一次联合聚会，都是花了思想跟功夫。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从教会的从上一直到下，每一个地方都有许许多多的行政的工作在做。只有我们这样子行政的工作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教会就慢慢的被建立。阿们。所以这是一个行政工作的一个恢复。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更是要把自己当作教会里边的一份子。只有你看重了，你委身了，你参与了，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复兴。阿们。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参与。就像牧师所说的，再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起来，你要起来。感谢主的恩典，只有我们每个人参与了，我们才能够复兴。然而这样的一个复兴的情况，我们今天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要怎样子啊？要不断的持续下去，而不仅仅只是在尼希米所在的十二年时间，对不对？十二年时间又重蹈覆辙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光景，无论是我们的牧养系统，我们的查经，无论是我们的小组长这样子的安排节目，各样的一个局面，大家的参与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不只是十二年，也不只是24年，也不只是36年，我们要一直持续下去，我们要一直传达这样的信息。只要有教会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就是神家里的人。阿们。我接下来要跟各位来谈到第三点，就是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去买卖。经文是在15节到22节，这个违反安息日的规定是非常的严重的。在尼希米记的10章31节，这个犹大人曾经他们立过誓约，他们的誓约怎么说呢？他说，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是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怎样子啊？必不买，对不对？所以呢，10章签名才签过，包括那个婚约签名也签过，但是在这里又重蹈覆辙了。因为在经文的15节告诉我们，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榨酒，他们把安息日的时候就拿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就担入到城里边去，对不对？所以不但如此，在城里边还出现了一些的现象。这个推罗商人他们是这个腓尼基人，很会做生意的，他们是来自于这个港口码头的一个城市，他们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哦，他们呢就挑着很多的担子要去耶路撒冷的城里做生意，他们呢跟城里边的那些贵族他们就结对做生意。所以尼希米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就怎样子啊？他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就开始去警告他们，不可以在安息日做买卖，不可以在安息日触犯神，得罪神。他看到有一些的商人在这个安息日快来的时候就在城门口涌动，准备在那里卖东西，但是呢他就命令人把城门怎样子啊？把城门给关上。尼希米说他们违背了安息日是一个恶事，大大得罪神， 那为什么安息日这么严重的违反它？当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知道，守安息日对于犹太人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在摩西律法当中的十诫，这个摩西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就谈到的是安息日，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跟生命记的5章12到15节，都谈到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因为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过去带领他们出埃及，安息日是要他们来遵守神的话语，安息日是让他们放下所有的一切，来到上帝面前，能够分别为圣，真主伟大，沐浴在上帝的爱中。所以呢，安息日原本是一个上帝赐福人的日子，使人可以停下脚步，能够来亲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安息日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心意，可是这些的百姓却违反。我们之前知道，在第9章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他们要恢复，就不买卖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依然违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什么是我们的安息日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享受安息日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留心，我们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常常没有分别为圣，我们常常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当我仔细的去体会犹大人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美好，我觉得里边的一些的规定真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灵，对我们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但通常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礼仪的。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犹太人的从星期五的晚上就开始，一直到星期六的晚上结束，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的安息日是星期六，但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那他们怎么来过这个安息日呢？他们在过安息日的时候呢，全家聚在一起。通常家里的女性，比如说是母亲，比如说是太太，凡是家里的女性，他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点上2支蜡烛。所以呢，就有点像我们宣召一样哦。这个当点上蜡烛的时候呢，就预表他们已经开始在过这个安息日。这个蜡烛，一支蜡烛呢叫做纪念，一支蜡烛叫做遵守。纪念是出自出埃及记的20章8节，遵守是生命记的5章12节。也就是说，这两盏蜡烛一点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开始守安息日。那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祷告仪式。祷告仪式结束了之后呢，那他们就开始这个来祝福自己的孩子，哦，来祝福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常常会学习来祝福我们的孩子，每天回家的时候我们按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祝福完孩子之后呢，他们就唱诗歌，他们用诗篇来唱诗歌。他们唱完诗歌之后呢，开始来祝福什么呢？家里的男人来祝福自己的妻子，是用箴言书的31章，内容是什么？才德的妇人谁能多得，还有呢，用珍珠哦来形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安息日的过程当中，家庭的关系会怎样子啊？非常的美好。每个礼拜都有这样的仪式，家庭的关系会怎样子啊？非常的融洽。然后呢，之后又经过一些的祷告，然后呢洗手，洗完手之后呢，开始吃饭聊天，享受团契。那最后呢，在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会念生命记的8章第6节。生命记的8章第6节说，8章第10节，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呢，他们吃完饭会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感恩，因为他将美地赐给你。所以犹太人当中的很多的规定，其实都是帮助他们面向上帝的，对不对？所以这个 犹太人睡觉之前，他们的祷告还有一句话会怎么说？父啊，我见我的，父啊，我见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因为谁也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是吧？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规定，都是帮助他们的灵性更加面向神。那安息日也是，当他们吃完饭，他们就会念这个感恩的经文，然后呢，到第二天的白天呢，他们会到圣殿，或者有人聚集，或者跟家人的时候，他们一起会诵读圣经，然后呢，他们会敬拜神。到星期六的晚上的时候呢，他们还会经历一个特殊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什么呢？他们要用酒跟各样的香料，他们要点上一个特制的蜡烛，代表的生命要有新鲜之气。所以呢，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个摇动的香盒，他们每个人都会拿着这个香盒，用自己的鼻子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将这个新鲜之气，将这个安息的气氛要带入到接下来的六天的每一天当中，然后呢，一直等到下一个安息日的来临。大家说美好不美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新约当中我们知道，对于现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我们属主日哦，好像是安息日一样，你同意吗？虽然安息日不一定说具体哪个时间，但是安息日是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工作，放下一切的劳碌，放下一切的匆忙，我们可以怎样子啊？带着一个安息的心来到神的殿里边，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参加主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安息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来参加崇拜有没有一个安息的心呢？你在崇拜的时候，你的心里边还想着你的工作的事吗？你在崇拜的时候，你还想着家里的事吗？你在崇拜的时候还想着下午到哪里去玩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忽视与神的关系，今天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属灵将是一个失败。多少的时候弟兄姐妹的优先次序弄错了。有的人说，我说来不来教会，他说我要看看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去教堂。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对的呢？不是对的，优先次序错误。而是我们今天应当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一个连锁的炸鸡店，他们是主日不营业的啊，叫什么品牌？ Chick-fil-A 中文叫做福来鸡，对吧？这个企业哦，他们星期天不营业的，因为他的创始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吗？他说主日呢，人必须要到神的面前守礼拜，要体会安息的。有人说，哎呀，你可以主日营业呀，因为周末嘛，周末人最多嘛，生意最好嘛，你看你可以赚更多的钱，捐给教会都可以啊，但是主日要营业。他说星期天不营业，因为他要鼓励所有的人都要去教堂敬拜。所以呢，在他的这个公司的加盟手册里边，他就写了一个规定，所有的加盟商在主日不得营业，如果营业的话将要被罚，严重的时候将要被停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决心。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多少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决心，你在神的面前立志。好像年初的时候门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立志表哦，上面很多的选项，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立志要来到主的面前，要守礼拜，也有读经，也有祷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像犹大人一样签过那个名，我要立志主日参加崇拜，我要放下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今天你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你有没有重蹈覆辙了？假设你重蹈覆辙了，你要怎样子啊？重新起来恢复，阿们。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持守到底，你要把上帝放在你的优先位置。感谢主， 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坚持把上帝放在我们的优先位置。我们每日夜间最好的时间，身体状况最好最舒适的时间献给神。我们每日坚持灵修，我们也知道过去我们很多的小组，我们不断的结成伙伴，我们一起来灵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团体，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又坚持不下，我们又回到原来过去的那种光景当中，叫做重蹈覆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都是要帮助我们思考，今天我们在过属灵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我们要学习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也与家人有美好的关系。不妨也给各位一个建议，假如我们星期五上班结束之后，不妨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我们显述这个团契的关系，我们在礼拜六的晚上我们也跟与家人显述团契的关系，礼拜天我们也显述这样的一个安息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一个星期都能够重新得力，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工作。好，这是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第三点，就是恢复安息日。接下来很快的谈到第四点，就是尼希米他大大的斥责那些的领袖，宗教领袖，他们与外族人通婚。因为与外族人通婚是一个大大得罪上帝的行为，因为与外族人通婚就将外族的那些偶像那些淫乱带入到了民族当中，所以尼希米他就斥责他们。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尼希米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来斥责他们，用了打，就打了那些人，还拔了他们的什么头发还有胡须。哎呀，看起来好像是很不文明哦，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对罪恶一个恨恶的态度。我自己在思考很有意思，尼希米跟伊斯拉两个人不同，伊斯拉在伊斯拉记的这个第九节当中，当他看到这个百姓与外族通婚的时候，他就怎样子，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他就拔了自己的头发，拔了自己的胡须哦。可是尼希米是打了别人，拔了别人哦。但是总之来讲哦，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在上帝的眼里是一个什么恶事，是一个非常痛恨的，因此呢他要恢复这个关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与外族通婚不单是将偶像淫乱带来，更加带来的是什么呢？他们的信仰传承中断。因为经文当中告诉我们，那些与雅实突的这个女人结婚，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会不会结希伯来话？不会结希伯来话。哇，他们讲的一半是雅实突的话，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离开信仰，因为他们不能够用希伯来文来读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也不能够听到母亲的对他的信仰的传承。所以呢，这个犹太人是希伯来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个信仰的传承，可是母亲是外族人，他们的信仰又如何可以得到延续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特别我们谈到一个婚姻的问题，常常有人问能不能跟那个不信主的人结婚，原因是我跟不信主的人结婚，我就能够多得一个灵魂，因为我跟他结婚了，我就叫他信主。但是著名的布道王子施布真曾经用实例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姐妹问他说，我很爱一个男生，可是他不信主，我要跟他结婚把他带来信主，可不可以？施布真就给他做了一个例子，就叫他站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呢跟他手拉着手，假如你可以把我从地上拉到桌子上，那就是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事实我们今天不能够说你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但是有一个事实，当不结那个不信主的人他的价值观跟你完全不同，你很有可能跟他结婚之后你的灵命会受他影响，很有可能你自己的价值观会受他影响。就好像一个人站在桌子上，一个人站在地上，你们两个人拉谁的力量大？当然是站在地上的人的力量大，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陷阱。所以我们教会今天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找到 族里边同样的价值观的。尼陀僧在解释不可同父异轭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他说牛跟马是不可以在一起，因为他们的速度不同，他们的张力很大，只有同一类型。所以呢，这就帮助我们，如果在同样的价值观信念当中，我们的婚姻生活都是连接于上帝，否则我们今天就会非常受影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会影响。我们非常感谢上帝给我们教会有非常丰富的事工，我们教会非常看重下一代的事工，从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婴孩照顾几个月开始，一直到青少年，一直到我们的成人，每一个的事工都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使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代的成长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也可以常常假设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倘若今天我们不看重下一代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会经历那个属灵的衰退呢？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相信借着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的守望，我们的下一代会越来越好。阿们。好，我们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正是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反思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属灵曾经失落，我们的属灵有流失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可以重新与他恢复关系。我们也为着自己的与人的关系来祷告，也为着自己的下一代来祷告，也为着自己的家庭关系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恢复，以至于在他的信念当中我们可以持守到底。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尼希米记最后一章的序曲来帮助我们提醒，正是我们实际的属灵光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信主了之后就一切都好了，而是我们常常会面对很多的环境的诱惑，很多的挑战，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心不专注在你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今天远离你。主啊，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归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至于我们的一生一世都能够在你的真理的道路上持守到底。主啊，主啊，我们也向你来恳求，祝福我们的下一代，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婚姻家庭关系，祝福我们每一天都是可以在你的里边享受那个安息。谢谢主，赞美主，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祈求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